马超攻打夹门关，洛城的刘备可紧张了，他就怕夹门关这出点事儿。如果这个关口一丢，自己这个归途就被切断了。原来诸葛亮军师在荆州的时候，刘备心里还踏实点，一旦有点危险呢，军师还能援救援救。现在诸葛亮军师已经进了西川了，这要是夹门关丢了，这不完了吗？这马孟起什么时候归顺的张鲁啊？他立刻向诸葛亮问计。人家孔明啊还是那么稳稳当当的，那真是泰山崩于前不变色呀、哎、要不怎么当军师呢？他倒安慰刘备，主公不必担忧，亮自有安排。刘备一听放心了，看军师怎么布置吧。诸葛亮传令立刻升帐，这巨将鼓啊嘣楞刚敲了这么一下，哗，众将分别站立在两旁。嗯，把长巨将鼓的那军校给闹愣了，每次啊得三通鼓响，众将到齐呀、啊、这回倒好，嘣刚敲一下，呼啦人全进来了。怎么这么快？感情全在门口这站着呢。夹门关吃紧，众将全都知道，都想来找主公和军师请令，不过呢不知道主公军师作何打算。反正这样大伙儿算想好了，不管怎么打算肯定得出兵。那么怎么这么冲啊？难怪啊，现在汉军是士气正旺啊，不用说众家武将，就是每一个小校都有抢头功得头令的这种争先恐后的想法。现在夹门关吃紧，派谁去啊？谁都想着去，一个个是擦拳魔掌，唯恐这支令箭落不到自己的手里。所以只见呢、啊、长巨将鼓那位刚这么一抬手，哇，众将就闯进大帐来，插手十里分班而立。呵，刘备看着心里就高兴，哎呀，众将这精神头真足啊。刘备微微一笑，看了看诸葛亮军师，这才跟大家说呀，说现在马超领精兵两万攻打咱的夹门关，夹门关十分吃紧呐、啊、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不用军师多说呀，说现在需要火速派人。众将一听，唰，把眼睛都瞪起来了，不用问，准是派人领兵据守夹门关去战马超。一听下文呐、啊、猴吃麻花满拧，感情军师说的不是这档子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军师说火速派人到荆州去调关羽、关云长进川。众将全糊涂了，夹门关那儿那么紧张，不去派兵镇守聚住马超，怎么调关羽啊？把云长要是调离了荆州，那荆州怎么办呢？哦，还得派回一人去去看守荆州，这不是折腾吗？这不是。众将听这会儿都想要问问军师。嗯，魏延把胸膛这么一挺，那嘴啊都张开了，可没好意思问。这时张飞左手一撕亚耳猴，右手一罗刚然，呀，他也想要说点什么。还没等这二位说呢，刘备沉不住气了，我说军师啊，这夹门关吃紧，不派兵据守关隘，为什么要到荆州去调云长啊？诸葛亮听着这会儿不慌不忙的微微一笑，主公啊，不调云长何人去拒马超啊？啊，众将才明白，感情到荆州调关云长就为了到夹门关去挡住马超啊。嗨，二军侯没等入川，恐怕这夹门关就丢了。军师这是怎么了？喝多了？ 刘备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也皱起来了。哎呀，先生，这又何必呢？云长虽涌，远水难解近渴呀。这眼下这么多的众将，这不，刘备说，这不都在这儿吗？这派谁不行啊？众将一听，对呀，主公这几句话问的太对了。只见诸葛亮摇了摇头，嗨嗨，主公啊，除去关羽，谁能抵挡得了马超？那锦衣马超有吕布之勇啊，他为报复仇，尽起西凉人马，在潼关六战曹操，六战潼关杀得曹操割须弃袍，就是他手下的虎痴上将军许褚都有三分惧意啊。今日我虽然把关羽调来，我恐怕云长也抵挡不了马超哦。锦衣马超乃当今之虎将啊，枪戟马快如吕布复生，两便棍我营中诸将，能在马超的马前走上三合者，寥寥无几人呐、啊。迫使得我不得不从荆州调关羽入川。哎呀，军师这番话说完了，两边的那些武将啊，气得那头嗡的一下都晕了。魏文长和张飞是异口同声啊，军师，军师何故小觑无能？哎呦，张飞一看不行，魏文长要抢功，他上前一把砰把魏延的手腕子给抓住，狠狠的往后推了这么一把，魏延腾腾倒退了两步。魏延明白了，哦，这是不让我说话，他先说，好，你说完了我再说。腾，张飞一转身，他站在魏延那儿了。军师啊，俺张飞在当阳桥前曾独聚曹兵百万，事隔不久，难道说军师忘怀了不成？曹操百万之众，非且不惧，岂愁马超一匹夫啊？要气吐血了。魏延一看，我也别言语了，让他一人嚷嚷吧。张飞说的话不无道理呀、啊，我看你军师怎么回答。诸葛亮看了看张飞，已得啊，马超非曹操百万兵可比呀、啊嗯！张飞一听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这叫已得在当阳桥前一声断喝，几乎喝断桥梁，确实喝退过曹兵。不过曹操是怕众埋伏，他心中无数，所以不敢前进。也是因为两次用火，火烧博望，火烧新野，烧得曹操惊心动魄，所以被三将军一喝，他才暂且退兵。嘿，张飞越听越生气呀、啊，合着我独聚曹兵百万是军师您的功劳啊，啊，我现在没工夫跟你续谈那个事儿，咱们先说现在吧。您别派人到荆州调我家二兄长了，把他调来再派别人去，这不是瞎折腾吗？这不是，我现在就要在您的跟前讨一支将令，到夹门关生擒匹夫马超。哎呀，诸葛亮把头摇了摇，一得，你据守不住夹门关，你绝非马超的对手。哎呀，张飞一想，今儿这怎么了？咱们军师啊，你会不知道我张飞张翼德怎么回事吗？这真是岂有此理，把他气的是一个劲儿的跺脚啊，钢牙咬的嘎嘎响，是须发倒竖，这俩大火眼瞪了个滴溜圆，像点燃了的两堆火一样，离着他近都觉得有点揪人，七窍都生了烟了。刘备不知道今儿个诸葛亮用的是激将法呀， 他瞅了瞅张飞，又看了看军师，这才急人呢。怎么一个人是咬牙切齿、横眉立目，一位是不慌不忙、稳稳当当？这诸葛亮越稳当啊，张飞这火气越盛，今儿这令我讨定了，军师如不讲令，传于某，俺就要。怎么回事啊？把刘备吓了一跳，诸葛亮也看着张飞，你要怎么样？
俺要与军师兄长告我此了。
吩咐一声，
哎，帐前抬枪，备啊！
他要走了，大伙一看三将军，这可是真急了。哎呀，先生，刘备看了一眼孔明的意思，您就把这令给他吧。且慢，孔明抬手叫住了张飞。三将军，怎么样？你真的要去战马超？真的要去战？你果然敢战马超？哎呀，俺果然敢战呐！砰砰，气得张飞给自己来两拳。哎，好好好，诸葛亮一听，那行了，你当面立下军令状，如在夹门关前战不胜马超，我要按军令从事，笔墨伺候。旁边小校把笔墨准备好了，张飞拿起笔来，唰唰唰，把军令状立了。张飞今儿是有点气晕了，怎么？你看在华容道那时候，他二哥关羽也跟军师打赌，为了捉曹操和放曹操，不单呢，关羽给诸葛亮立了一个军令状，他还跟军师要了一份军令状呢。今儿个张飞呀，气晕了。光立了一份，我不问了，我捉住马超你该怎么办？也不是不问，忘了问了。张飞刚一转身，且慢啊，三将军一愣，心说怎么了？军令状我都立完了，军师您还想变卦？那我可急了。你已经是够急的了。军师没搭理他，看了看张飞身后的那魏文长。魏文长啊，脸都气黑了，心说谁跟谁啊？还是张飞，那是我家主公的三弟，人家把令抢了去了，我们这会儿吹胡子瞪眼半天了，谁理我们呀？军师理啊。文长，在，我给你2000人马，可以做翼德的先锋官，你要多加仔细，小心从事。嘿，魏文长双挑大指，我家军师真会用兵啊，得得得得得得令啊。魏延蹭的一下把令箭抢过去了。张飞看了一眼魏延，又看了看诸葛亮，挑了挑大指，心说军师您这先锋官给我选的好。这二位一对急性子，就听外边道道，主帅跟先锋官一块点炮，到底魏延抢到前面去了。魏延虽然性子也急，他和张飞可大不一样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人呢，主意特别正，胆子也大，他要认准了这一门，不是吗？那是没完呐。这人的这抢功心理特别强，到底他抢到张飞前面去了，先锋官嘛，领着2000人马是昼夜兼程啊，饭都不吃，饿了啃一口干粮，渴了忍着点儿，直达夹门关。兵马刚到关前，还没等把寨扎住呢，有探马来报，说是夹门关前有一哨人马正在讨战。动手了吗？没有。夹门关孟达呀，高悬免战牌。嘿嘿嘿，魏延一听，轻轻摇了摇头啊，甭问，孟达是让马超给吓住了。我呀来的正好，我得先下手，先下手为强，来关前应战。 刷拉两阵队员。魏延在马上一看，嚯，镇上这员将挺威风。再看身后的那杆大道旗，大道旗上书金字，一个斗大的马字。他催马来到这员将的跟前，你是马超吗？这位不是马超，是马超的弟弟马岱。马岱一看，嚯，这从哪儿杀下来一支生力军呢？再一看对面这人啊，还真把马岱给吓了一跳。怎么回事呢？面如重枣，五柳长髯。哎呦，残眉凤目甭问，那准是关羽关云长啊。马岱细一看，不是，这元将是俩大眼睛。你是什么人？哼，我乃魏延魏文长。哦，马岱就明白了，刘备把援兵派来了。甭说废话了，催马鸣枪，是鸣枪就刺。魏延一带马举刀就劈，两个人打到一处，只战了十几个回合，马岱是拨马就败。嗨，魏延一看，你们马氏兄弟原来就是这个呀，几个回合就跑，哼，今天你休想逃脱。他催马就追，他哪知道马岱这是诈败。他败下去一抬腿，咔楞一下咬宁环得胜钩，八百牵挂上，由背后把弓摘下来，走出湖，撤出凋零剑，一回身嘎嘣噌就是一剑。魏延看见了，哎呦，他要用剑伤我。就这么稍一愣神的功夫，一股金风直扑面门来的，他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嚓，一剑正中左肩呢。嗨嗨，这就是抢功加轻敌所致啊。魏延一俯身就趴在马上了，哇，魏延往起一拜，马岱一看一箭射中了，他赶快把弓啪插起来，提枪就追。刚追了这么一段路，只听山坡上打了个霹雷呀，休伤我将。一骑战马飞下来，就挡住了马岱的去路。呵，这员将连人带马好像一朵乌云。只见他把手中丈八蛇矛枪这么一拧，咔，一枪就刺过来，再吸两马家的枪，那在当时是一绝啊。使枪的你都得把人家马氏父子马氏兄弟给往前让一让，可今儿这一枪啊，还真把马岱给吓了一跳。他赶忙右脚这么一踹蹬，啪，往外一削坐马，咔，使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封。幸亏他这一闪，马岱要不是这一闪呢，根本那枪就封不出去。这时候两个枪头咬在一块儿了，只见这员大将把头这么一晃看了看，哎，你是马超吗？马岱这么一听，呵，这倒好啊，汉军来了全找我哥哥。哼，马超是我家兄长，俺乃马岱师爷。马岱报完了名，以为这就得催马交锋，得打了。对面这位一听泄气了，谁？叫什么名字？这位把头这么一偏，好像耳音不大得劲，其实这位是装的。我乃马岱。哦，你不是马超啊？不错，去去去去去。这位啪把丈八蛇矛枪往回这么一撤，冲着马岱摆了摆手，回去吃饭去。啊，马岱一听，什么回去吃饭去？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这是，你不是酒囊饭袋吗？嗨，马岱一听，这个酒囊饭袋挨得上吗？你这算何意？何意呀、啊？告诉你，我是专门来逮你哥哥的，不是抓什么马岱，我就抓的是这马超。你是何人？不认识我？哈哈哈哈，告诉你吧。我乃
燕人张飞。
呵，三将军在马上把那肩这么一摇，头这么一晃，这嘴一撇，这派头太足了，简直就把这个马岱呀当个小草籽儿，连正眼都不瞅他。你说这够多气人呢。马岱一想，不行，你不用等我家兄长，只要能占得了你家马岱将军，我家兄长自然出征啊，你打得了我就行。去去去，我不跟你打，你爱怎么嚷嚷怎么嚷嚷，你不配跟我打。
哎呀，马岱一想，气杀我也，我今儿个非。
马岱也气乐了，怎么哪有这么打仗的，人家说什么不跟你打，你这赖赖唧唧的死乞白咧跟人打，这也太惨了，这也，我真给马家丢了人。你到底打不打？
不打呀。
你不值一打，赶快回去叫马超来见我。几句话说的马岱在鞍桥上气得直哆嗦。你说这可怎么办，人家就不跟你打。
好，你等着我，我找我哥哥去，这快成小孩打架了。
没办法，马岱让张飞给逼的呀，他只好撤兵。马岱刚把兵撤了，忽听叨唠一声炮响，张飞一愣，嗯，他举目这么一看，心说怎么回事，马超从我后边杀上来了。
不是，刘备来了。
哟，张飞觉得奇怪，我大哥什么时候来了？这是军师诸葛亮的安排，张飞他们刚一起兵，诸葛亮就让刘备您赶快接应，以免义德有失。所以呀，刘备也马不停蹄跑来了，他催马到了张飞的跟前，三弟，你跟马超见阵了吗？
我还没看见他什么模样呢。
刚才我在远处里看，你在同谁说话？
他兄弟，一个酒囊饭袋，叫我给打发回去了。
兄长，您先到关上休息片刻，待小弟捉得马超，你我兄弟再续谈不迟。
不行，
刘备给拦住了。三弟呀，咱们赶快进关呐。
为什么？
不能就这么打，现在文长已经中了箭伤了，说明咱们这次出军就不利。
哎呀，您怎么还信这套啊？
甭管哪套，咱们歇息片刻再战不迟。
我一点不累呀。
不管累不累，先随我进关。刘备硬把张飞给拉进了夹门关。进关先忙着调治魏延的伤势，然后又跟孟达商量怎么据守这座关隘。第二天一早，听关前三声炮响，人喊马嘶，探上马报金帅府，报马超要战，点名捉将，单叫三将军出营。
嗯哼，
他来了，来得好。来，张飞刚把手往起这么一扬，砰，让刘备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。
呵呵，三弟，你我登上城楼一观。
啊，张飞觉得奇怪啊，马超讨战不出征，看什么呀？
先看一看，这官邸也很重要啊。
来来来来，说着兄弟手挽着手上马道，来到了城楼，手扶垛口往下这么一看，刘备倒吸口冷气呀。
哎呀，
看见什么了？看见马超了。
呵，这马超这漂亮，
生的是面如浮粉呐，眉清目秀，齿薄唇红，不单人长得漂亮，穿戴也漂亮，狮冠兽带，银甲白袍，手提亮银枪，胯下白龙马，像一块粉钉似的，怪不得人称锦衣马超。只听马超在那喊呐，喊谁呀？让张飞马前受手。因为昨儿晚上他弟弟马岱回去跟他说了是怎么长怎么短，可把马超气坏了。你羞臊了我的弟弟，等于羞臊了我，你不要跟我打吗？我来了。 昨晚上就要来，让马岱给拦住了。您等着明儿早晨得了。所以今儿个是四更天，扎树停当，五更造饭，天刚亮就来骂阵来了。
张飞在城上左瞧右看，哦哦，我不挡这马超是个什么样的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呢？感情就是个小童儿啊。
刘备一听，什么？三弟，小童儿
啊？大哥您看呢，您看他那个长相像不像庙里塑的那个左金童啊？
嘿嘿，三弟呀，那马超啊确有左金童之貌美，小伙子是真漂亮啊，可是他有吕布之勇，你可别把他当个小童儿。
张飞点了点头，哦，那是自然。大哥，您在城头与小弟观阵，待我出的城关捉拿马儿。慢来！一伸手，砰的一下，刘备紧紧抓住了张飞的战袍。嗯，张飞愣了，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？
不能出城应战。
啊，张飞奇怪，不能出城应战，那我干什么来了？
三弟，你看现在马超士气正旺，先避一避他的锐气，等他那个精神头抖擞的差不多了，你再出城去是一战成功。
哦，大哥高见。就依兄长。张飞强忍着劲儿在城头这儿瞅着这马超。
马超骂了一气阵呢，一看城里一点动静没有，怎么回事呢？
马超也觉得怪，要听兄弟马岱那说法啊，这张飞好像要吃我的肉，现在我来了他怎么不出城了？
哦，我必须如此这样才能把他框下来。
马超想的这会儿，回手啪把银枪这么一摆，让他手下的士卒全把刀枪旌旗放下，干嘛？坐在这儿歇着，歇歇乏，然后咱们再骂战。
城上的张飞一看呢，马超坐那儿了，
哦，差不多了，他骂阵骂了有一个多时辰了，他可能累了。大哥，现在我可以出关了吧？
三弟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
张飞答应了一声，一声炮响，杀出城关。
马超一看自己这招数还真灵，把张飞框下来了。他赶忙抄枪上马，两阵对圆。
张飞是鸣枪喝问，来者可是马超？
正是你家将军，你是什么人？
哼哼，有眼不识泰山，难道说你不认识你家三将军燕人张飞？
说完了，三将军把嘴这么一撇，头一晃，份儿挺足啊。可人家马超啊根本不予理睬，
嘿嘿，你家马超将军屡试公爵，怎能认得你这山野匹夫？
哎呦，这几句话可真够厉害的。
怎么呢？人家马超说的一点不夸张，我乃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，世代簪缨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山野匹夫，乡巴佬。
哎呀呵，张飞一听你这口气可够狂的，撒马过来，看枪，鸣枪就刺。
马超张飞双枪并举，战马齐飞呀、啊！随着两军小校的喊杀声、炮鼓声惊天动地，张马二将在夹门关前一场鏖战，一百回合不分上下，杀了一个难解难分。